的歌曲，
请各位翻到今天的主题。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念接下来的章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拙愚，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要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聪明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主啊，我们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在你的光下，感谢你给我们你的道。我们承认你所说的话，在圣经所有的字，我们知道你的智慧是敢超乎人类的智慧。我们希望借由的圣经，借由你的道，能够了解更多的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分享的所有一切。虽然以世人的角度来看，世人的智慧来看，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聪明的，但我们感谢你，你借由这样的愚拙呈现你的大能。我也要为尚未得救的兄弟、尚未得救的兄弟姐妹祷告。也许他们在心中挣扎了很久，也许他们做了在过去做了不该做的事，但他们可能没有完全的认识你。我希望今天能够为他们祷告，他们能够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信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我希望你能在他们心里带出这样的变化，他们可以真正的说：主啊，天父啊，原谅我，原谅我的罪。奉主基督之名，阿们。各位请坐。各位，我最近在想要做一个决定，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我在想，以后当我走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在我的墓碑上我要放什么样的图案呢？不是，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只是请大家帮我想一想，希望你可以帮我做决定。我是不是应该用火焰呢，代表危在旦夕呢？还是要用一个剑的图案，代表一个斩首的意思？还是一个大石头，代表我是被乱石打死的？或者是电椅，代表一个电刑。或者是针筒，来代表一个注射死刑。你们觉得这样的图案适合吗？ 这些东西照片都是不适合令人不安的吧。那么我们要是不是可以用十字架呢？可能大家都会说，嗯，十字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十字架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十字架是当时基督被处死的地方。你知道，在以前来讲，十字架的形象是比我刚刚所提到所有的图像更糟糕的，也难怪保罗说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是在十八节所提到的。把你的信任交付一个被十字架的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便得救。世人对这个想法会想说，这是什么样的愚蠢主义？一个被处死的人要如何拯救我？他连自己都无法拯救。但我要让你知道，神决定用在世人智慧、世人眼光下视为愚蠢的方式来拯救世人，借由十字架传达这样的讯息。受难于十字架是一个可怕的死刑方式，因为被定罪的人窒息而死于极度缓慢的死亡。受刑者唯一可以呼吸的方式是借由手跟脚中的钉子支撑自己的重量而进行呼吸。经过这样几小时的痛苦，他就会便便的觉得太累了，丧失了所有的力量，他不会有再有力量去呼吸，直到最后的死去。这是一个残忍、痛苦而且漫长的死刑。这是罗马人的一个死刑主义。大家知道罗马王朱利叶斯凯撒，我们通常叫他凯撒，他有一个故事。在早期的时候，他通往罗德的时候被海盗劫为人质，并索取赎金12000块金子。他被监禁了40天。凯撒曾经开玩笑的跟他们告诉这些海盗，他说，当我被释放的时候，有一天我会捕获你们所有的海盗，并将你们处刑在十字架上。但当凯撒被释放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特别组织了一个军队，找到所有的海盗，每一个人都被钉于十字架上处死。这是罗马对十字架的态度，将最大恶极的罪犯以及最低级等级的败类钉于十字架上。实际上，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根本不想太多对讨论。当时有一个作家叫西塞罗，他写道：罗马公民应该远离十字架，不仅是从身体上的接触，并且在思想上、视觉上、听觉上都要与他远离区隔。所以当时任何人说有人死在十字架上是具有任何非凡、高贵或者是重要的意义，都会被视为是荒谬的想法。考量到这一点，保罗却只讨论十字架的重要意义。十字架的道理 将人类分成两大种类，那些将被灭亡的一群和那些将被拯救的一群。那些没有十字架、不了解十字架的道理的人，的确终究走向灭亡，那是永久的死亡，永久的与神分离。那些人都会最终走向地狱。当我们看到那些即将灭亡的人，我们也可以同时的看到被拯救的几群，因为那些人了解十字架，来到十字架认识基督，最终他们将得永生，借由神的大能。我们是得救的，所以在这圣经中将这十字架的道理分类成两种人类，即将灭亡以及即将被拯救的一群。那些即将被灭亡的人视十字架为愚蠢的、愚拙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我们要想一想，十字架，神借由十字架展现了何等的大能。你在许多的圣歌之中，有许多的圣歌都包含了十字架在这个歌词当中，以及它的意义，以及它的形象。今天早上我们有唱到一首歌关于十字架，你可能在你印象中，我们之前过去唱过或者是听过许多的圣歌，都包含了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要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当时发生的事，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是很可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面，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是多美丽的事情。我们要缅怀这个十字架，了解他这个十字架，并不是想象到他当时多么残忍，而是它的另外一面的意义，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十字架的道理对那些将灭亡的人是视为愚拙的。有一个新闻周刊的主编名叫肯尼斯·伍沃德，他曾经写道，十字架是基督教中将基督从其他每一个耶稣分开的。在犹太教，没有一个弥赛亚为他人死去的先例，更别说是像耶稣一样一种死于罪犯处死的形式。在伊斯兰教中，耶稣的死被视为一种对阿拉真主的侮辱，因此他们对此拒绝如此的说法。印度教徒只接受一个逃脱死亡的降解耶稣，一个佛教当局的说法，在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形象，它不包含任何喜悦或是和平，这是不公平的对待。因此简单来说，在其他的宗教中，没有任何给予耶稣谁经历的凡人存在所承受全部的负担的空间， 并此没有理由相信他就是圣子，且天父让他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的章节中，我们来重新了解一下，从19节到21节说到，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在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的吗？世人借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拙愚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保罗问，神岂不是将世界的智慧变为愚蠢？保罗不仅意味着上帝使世界的智慧变愚蠢，他的意境是更加强烈的。他降低了世界所吹嘘的智慧，但神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神使世人无法借由一般世人的智慧来认识了解他。借由上帝的智慧，这是世界凭自己的智慧根本不认识他。不仅智者、学者、哲学家不能了解，上帝在他全智天意中完成其计划。神使世人只借由十字架的信仰的道理讯息中去认识他，这是在21节中。再跟各位重复一下，世人借由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所以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借由人们对十字架的信仰以及道理去认识他。这是神才做的决定。神做的决定是人们只能通过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完全出乎意料这些聪明人的了解方式去了解他。神是乐意用这些人所视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这些所信的人。上帝让耶稣死于十字架上，洗涤我们的罪，这是神的计划。上帝并没有安排死愚拙的福音去拯救那些高智商的人。上帝也并没有安排只拯救年轻的、美丽的、外向的人，或者是受过富裕教育以及健康的人。他没有遗忘其他的人，他不是只选择性的拯救。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将会被拯救，因为他们确定的相信神、耶稣还有十字架的道理。他们相信借由世人所视的愚昧的方式，因此人们才得拯救。借由他的恩典，人们相信神是他们的信心以及他们的坚实。 十字架的道理 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期望和要求，因此他们拒绝相信。在22节中说到，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他的智慧，他的计划。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视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也视为愚拙。有些人想要相信力量强大的东西，就像犹太人般，在他们的眼中，十字架是软弱的。他们眼中还有他们预期的弥赛亚是具有力量以及权力的，但古老的犹太人因此要求持续性的看到神迹。虽然基督在圣经中他做了许多的展现了所有的许多的神迹，但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我们知道最大的神迹就是他在死后3天后复活。耶稣很清楚地说过，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外，再也不会给他们神迹看。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会反对施展神迹吗？因为要求神迹出现的人，对神迹通常是充满渴望，因为神迹让他们自我膨胀他们自己的能力。有的要求耶稣执行神迹的人，其目的为以便他们能够评估他、评价他，以及考验他的凭据。神他不应该让世人视他为一个强大的魔法精灵，只因顺从人们所愿而去展现神迹。他才有权去判断、测试，还有评估我们。所以耶稣才会这样的说出，才会这样的反对持续性的展现神迹给世人看。犹太人因此对耶稣来看，他们觉得耶稣没有那个能力，因此他们进一步的拒绝去相信耶稣是他们的神。犹太人用生命记的一个经文来支持他们的拒绝，在生命记的21章22到23节说道，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绑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并要当日将他埋里，免得沾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因为被拴的人是在神面前受诅咒的。所以犹太人的想法是，这个耶稣被处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怎么可能是我们所预期的弥赛亚呢？犹太人想要处死耶稣，犹太人要求上帝给他们充满权力以及符合他们期望的弥赛亚。相反的， 上帝给他们的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些是当时犹太人对耶稣的看法，他们拒绝相信耶稣。那在另一部分，有一些人只愿意相信聪明明智的人，他们就是希腊人，对他们来说，十字架的讯息以及道理是愚昧的。所以古代的希腊人高举理性和公义的理念，不是信仰和公众犯罪。希腊人和所有的异教徒会摒弃钉在十字架上的英雄，这样的观点是被他们所摒弃的。他们会视为如此的一个观点为完全的愚蠢的表现。当今的世上说，要我们相信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山峰、某一块木头以及某一个人的死亡，可以决定史上所有每个人的永恒命运，这是多么愚蠢的信仰。十字架是被摒弃的，被大家嘲笑的，但尽管如此，保罗坚持地认为我们应该传钉十字架的一基督，就如第23节所提到的，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因为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在第二点，十字架的道理是对神对蒙召受救者所展现之大能。那些被拯救的人都认为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愚蠢，但实际上是神所展现的智慧以及权力。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世人以及世上的智慧角度去评断。在24节中提到，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虽然大多数人看到十字架，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软弱和愚蠢的象征，但圣灵打开了我们的眼睛，看到他作为上帝的力量以及智慧的最伟大显现。圣灵是否有打开你的眼睛呢？看到神的作为以及神的展现。各位，十字架的道理及真理永远不会是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讯息。如果今天的基督教变成太受欢迎，我们最好自我检验，因为在有许多的教义，他们会传的是完全正面的讯息，完全是人家大众想要听到的讯息，比如说有权力、变得有钱，或者是其他种种的正面讯息。我要提醒各位，我们要极度的小心，自我检验，我们是不是为了迎合其他人所想听的而稀释的，或者是删移除了十字架的真正意义，这是今天很大的危险。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维持的敏感度，不从批判的角度与其他人交流， 大多数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当我们移除这些可能冒犯其他人的真理，但是不过，你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也会剥夺十字架的权利。保罗宣称，我不以为耻的福音，因为他是神的大能，救赎相信其力量的人。在罗马书第1章第16节，他听到你跟我也许是一样相同的，我们不以为耻的福音，因为他是神的大能，能够救赎相信其力量的人。你可以真正的了解十字架的真理吗？十字架，借由十字架，罪人才能够与神再度的结合。你能看到他十字架真正的道理吗？借由耶稣的牺牲，我们才能与神再回到神的怀抱中。十字架的道理以及真理，必须永远不被精心策划的智慧来取代。规划智慧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将它取代十字架真正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销毁所有人类的骄傲，骄傲就是让哥林多教会分裂的原因。保罗持续的提醒他们，他们是如何被拯救的。这个拯救跟救赎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及能量，就如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无名小卒的一个章节，这都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以及能力，而是借由十字架彰显上帝的力量以及智慧。没有理由我们在自己吹嘘，就如第31节讲到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神已经确定了他有他的计划，救赎并不能靠人的力量以及智慧，这是不可能的事。而神选择了十字架，借由十字架带给大家救赎，借由十字架借由十字架让能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信仰基督从死而复活的基督，让他们能够谦卑的接受神，接受基督，因此而得救。你会谦卑的信靠他吗？你被得救了吗？请问大家，我相信在这个在今天的社会中，有很多人也许时常到教会中，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参与活动，甚至说已经被洗礼过了。那些都是信仰上的一个形式，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可以变成相当的信仰，有许多的不同的信仰，但是你真正的有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真正的要求请求耶稣洗涤你的罪吗？希望你能够得到他们的救赎。如果你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 靠他，信仰他。我请求你，请求你打开你的心房，请听耶稣的道。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了解耶稣在世人所谓的愚蠢的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事，为了你，为了我做了什么样的牺牲，进而谦卑的相信他。请各位起立，请各位低头闭眼，跟我们一起祷告。我知道在世人的角度，对耶稣所做的事，甚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牺牲，大家的许多的世人都视为这样的行为是愚蠢愚知的。当然有人只是追求世上的智慧名智，犹太人视为十字架为绊脚石，但是你呢？你看十字架是你是如何的看待这个十字架以及它的道理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十字架的美丽的一面？总有一天你要面对神，在那里十字架上，他洗涤了你的罪，耶稣承担了你所有的罪，这些事情都不是在你的计划中，都不是靠你的智慧，完全是靠神的智慧，神的计划。希望有一天你能张开你的双眼，看到这事实。欢迎这样的事，已经拥抱这样的事实。基督徒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为了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它是多如何的美丽，富有意义，但不要忘记了，在这个美丽的真理的另外一面，它的确有它。耶稣曾经在上面为我们承担，被凌虐，被处死。更重要的是，神借由十字架给了我们救赎。也许你尝试着借由你自己的智慧计划去过你的生活，或者是你也像曾经像犹太人一样寻求神迹，也许你还没有在耶稣的身上看到，或者是你也要求在寻找智慧的展现，但不要忘记了，这些都只是世人上的角度。我们需要借由神的角度、神的智慧以及他的计划去了解、去认识基督、认识神。你有双手展开迎接着十字架的真理吗？真正的了解他的美丽的一面吗？如果你还没有完全的认识，我真的是不是很确定。虽然也许我有时常的到教会来，或者，但是我不是很了解，而且并不是完全的确定我是否得救。为我祷告。如果这是你的话，请你轻轻的把手举起来，我不会要求你上台。你不确定的话，有任何的疑问，任何的我只希望你能把手轻轻举起来，所以我可以为你代祷。 教堂的前面祷告。我们会接下来进行一个祷告时间，希望你能够敞开你的心房，借由祷告与神对话。主啊，我相信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教会执行。也许有许多人并不是那么的恳切，他们得到你的救赎，但神，你借由世人视为愚蠢的行为，拯救了大家，给这个世界的救赎，给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希望你能够借由你的智慧人计划，而温暖人尚未相信的人的心房，进而来认识你，了解你，来到你面前。奉主基督之名，阿们。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给我们的十字架，感谢你拯救我们。谢你张开我们的双眼，给我们生命。感谢你所有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再次感谢你，我要为你的子民们祷告，他们能够真正的相信你是他们的救主，我们的创造者，拥有大能的神。我希望所有的子民都能相信你，来到你面前。我真正了解，只有借由你的计划能够得到他们的拯救。希望人们能够被吸引到十字架面前，而了解到他的真理，而不是表面上的意义。我们了解知道你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牺牲，做了什么样的计划，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尚未被拯救的灵魂人们，我要为他们祈祷，你也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房，打开他们的双眼，接受你的